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收音机旁，亲爱的好朋友，晚安！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很开心能够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夜晚时光能够陪伴你一块来分享今晚节目中的好歌以及温馨感人的生命故事。今天晚上呢，美珍在节目当中为你安排邀请到节目中的这一位来宾，他是一位计程车的驾驶人员王清泉先生。我想能够认识王清泉先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啊，因为美珍工作非常忙碌，常常要做到很晚啊。那有一次呢，在很晚的时候要回家，没有车了，只好搭计程车，没想到就搭乘了王清泉先生所驾驶的计程车。在这一路上的交谈当中啊，让我觉得很新奇的是，从王清泉先生的言谈当中，我发觉他对他的工作没有抱怨，甚至于对他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许多感恩的心情。所以从他的言谈当中，我可以猜想他是一个基督徒。没想到是他先问我是不是基督徒，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话夹子，使我们彼此开始有了很好的认识。目前王清泉先生担任以马内利团契会长的职务。也许你会猜想了，这个王清泉先生一定是生活没有压力，而且呢没有什么愁烦的人，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感恩的心情。其实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呢，也许你就错咯。在生活中，王清泉先生需要靠着驾驶计程车来赚钱养活家人的生活，而且他还要付房租呢，还要养小孩，所以在生活上的压力并不是很轻。可是他却还是想要有更多服务乘客的一个服务的心情。所以我很好奇以马内利团契是一个什么样的团契，而王清泉先生他又是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的生命历程当中又经历过哪些故事呢？我跟你一样好奇，所以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请你准备一杯好茶，让我们今晚透过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分享王清泉先生他诉说关于他的过去以及他现在的信仰，还有他对未来的盼望。那么现在我们在进行访谈之前，先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天韵诗班所演唱的《眼光》。
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 些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
很美的诗歌，眼光在上帝的眼光里面总是有希望，所以我们要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生活的周遭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刚才美珍在节目的一开始有介绍了，他是一位计程驾驶先生啊，计程车驾驶先生王清泉先生。我在节目中呢就称他为王大哥，王清泉先生，王大哥，你好。
你好啊，美珍，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对，王清泉先生啊，就是第一次进到录音室，所以有一点点的紧张。
是的。
不过我们很高兴，还是可以在录音室里面第二次见面哦。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那天晚上见面的时候是非常暗的夜晚，快十一点了，十一点多的时间了。那没有彼此看清楚对方。今天我们是面对面啊，在麦克风面前要来分享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的历程。想请王大哥先稍稍介绍一下目前您的生活环境背景好不好？
我现在住在景美，然后就感谢主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还有我家里面也有四个小孩。当然老婆只有一个感谢神哦让我们在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的环境里面让我们能够来服侍神，而且能够在工作当中能够来很喜乐的来工作，很安定的来工作。谢谢。
是，刚才我就说，就是在搭乘你的计程车时候，就发觉你是一个常常你很喜欢分享啊，但话语当中就是充满了感恩的事情。
对，
您说你有四个孩子啊，这四个孩子分别有多大了？
最大的是小一，然后最小的
小学一年级。
对，但最小的呢，才有两岁多一点，两岁两个月。
但是这全家就是你一个人在外面奔波赚钱。
是的
这生活重担实在是非常重的呢。
我想只要我们能够有一个信仰，有一个依靠，而且是喜乐的， 而且是你愿意去努力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上帝的祝福一定是够我们用。
是，我们就很好奇，为什么你的生命在生活当中，其实你的担子并不轻，可是呢，你还是可以有这么喜乐的生命，这么乐意跟别人分享你心里的感恩的事情，我们相对的就会觉得希望你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多多分享你在这方面的一些感受。那么刚才我也说过您是一位计程车的驾驶先生请问你担任计程车的问讲这个工作有多久的时间了？
我从1989年开车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12年的时间。
开车之前有没有从事别的工作呢？
以前我是在因为年纪比较大，以前刚开始都是学徒，然后从一个学徒开始做到一个领班啦，那最后呢就是一路这样升上来，然后越往上就职位就越少了，所以最后呢只有去开计程车这样子。
您刚才说您有一开始做学徒是做哪一方面的工作？
我是做金属的。
金属的。
对，就像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在用的钥匙它里面的材料是一个铜的。那我是做铜的这样的一个材料的一个技术员。
也是一个技术，专业的技术哈。
是的。
那后来选择计程车驾驶这个工作有没有特别的原因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工作是在高雄。那我高雄那个工作结束以后呢，我就上台北了，因为我以前从小就在台北，是台北工作完了到高雄去那个公司上班，然后工作结束以后又回到台北来。那刚回来的时候呢，刚好我弟弟在台北开计程车，那我就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我就跟我弟弟一起开计程车，
就一开就开了十几年了。
哎，对，一开就开了12年了。
真的，真的，
对，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机缘。那么，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您目前是以马内利团契的会长，现任会长啊。
是的。
当初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加入到以马内利团契这样子一个社团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
当初我是在带一个客人到国宾饭店，那在国宾饭店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以马内利驾驶团契的前会长叫做林定果弟兄。那刚好他看到我车上有贴个耶稣爱你的时候呢，他就过来跟我打招呼，然后他跟我讲说他是以马内利驾驶团契的他说他现在是关怀部的部长，然后他就跟我聊天，那后来他就邀请我说哎呀，你是基督徒，那又是开计程车，希望能够邀请你上我们的这个，能够到我们团契来一起来参加聚会这样子。
那您后来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了，就是以马内利团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体，那么它的起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以马内利驾驶团契它差不多在1990年12月成立的，到现在差不多有10年了。那之前呢，它的名称叫做信望爱这个信望爱可能很多比较年纪大一点的可能就会知道这一个。然后它的时间也有差不多7年的时间，所以如果从信望爱到以马内利驾驶团契我们差不多有17年的时间了。
17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团契里面都是基督徒，全部都是基督徒组成的？
是的，因为刚开始是有一群基督徒的计程车司机，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意向和使命希望能够在这个工作上能够把上帝的爱跟主耶稣的救赎能够在车上能够传福音，所以他们就共同来组成这样的一个团契。
目前以马内利团契的这个成员大概有多少人？
目前我们差不多有20几个。
二十几个？
对对对。
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这个组织当中
是的，因为我们的人员也不断的加进，然后也有人走了像有一些组内的一些公司他们需要司机，他们就到我们团契来把我们的司机叫走了，然后还有一些老人家老一点的这个司机然后他们呢 年纪到了也要退休了，到新的进来跟旧的这样走的，我们目前都还保有20几位的这样的一个成员。
刚才您谈到，就是您之所以会加入到以马内利团契，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认识了以马内利这个团契的前会长。
是的，
王先生是吧？
林定国，
林定国先生哈。那么您当时就是基督徒了，能不能问一下，就是您成为基督徒有多久的时间了？
我也是在1989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带了3个客人，那从新庄带到板桥的时候，在车上彼此的交谈，那在交谈当中呢，他就非常的一个热心的，就把福音、把上帝的真理、把上帝的话，然后对我讲。那我认为说，哎呀，这个蛮有道理的。那后来呢，能够接触这个，最令我感动的就是说，其中有一位姊妹哦，她要下车的时候，她突然间她说，这位计程车司机，我有一个感动，我想把我的圣经送给你，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想说，圣经也没有看过啊。那我就说好吧，就把他接受了。那我们也就留下彼此的电话，那我们就希望说以后能够有机会再一次的沟通。结果呢，我们就这样来接触到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接触基督信仰这样子一个信仰之前，您本身有没有其他的宗教信仰？
以前我们都是跟着爸爸妈妈这样的信仰长大的，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要拜的我也很会拜。不管是你说庙里这个庙，我一看我就知道它是拜树的还是拜荤的啦，你要怎么拜怎么，这一点我都蛮知道，因为我是也蛮追求的。但是在这样的信仰当中啦，我们一直追求不到那一种比较有公益性的信仰。
为什么你会这种想法？
因为我们看嘛，我们所追求的都是自己的欲望。但是呢，我们能不能追求一种像社会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或是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的真理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讲出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呢，我们就一直在追求到底真理在哪里。所以呢接触到福音的时候，就看到说哇，这个好像是非常棒的话语，就这样就被吸引了。
您刚才说到，就是在偶然机会再到三位乘客，然后他们向你传福音，然后临走的时候就有一位，其中一位基督徒就送了你个圣经。
是的。
事后你真的有去打开圣经去看看其中说些什么东西吗？
坦白说没有。
所以你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机会去真正开始去认识这个信仰的呢？
后来一个礼拜以后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我们这里有办一个福音讲座，他就邀请我说，你能不能有空呢？有空的话是不是可以来参加？那我那个时候因为开计程车嘛，又是一个单身嘛，就认为说哎，反正一点点时间，那我就过去听了。但是到那边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一个牧师叫林义烟牧师，然后他在那边分享上帝的爱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就被这些话吸引了。我说这些话在社会上很少听见的，但是为什么都在教会这个当中呢？那个时候我就迷上了这样的一个讲座。
您记不记得当时牧师讲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就是到底牧师说了哪些话呢，让你那么感动？
我最感动的就是说那个牧师最后的时候，他来讲义就是说上帝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甚至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我在想说，为什么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呢？牧师说是为世人的罪。那我在想，我已经30几岁了，我那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坦白讲有一点厌恶我们过去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想说，我们心里面这些罪我们到哪里能够得着饶恕呢？然后听到这个时候，我在想说过去的那个不好的然后牧师就讲说你可以重新来，有一个新的生命要给我们。那个时候我就很感动我是说过去我们做不好的，我们今天能够来一个重新开始的话，那不是很好吗？我过去在公司，我在上班，我在工作当中很多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去 姐姐的，甚至不择手段的。但是呢，我今天很单纯在开计程车，但是过去的那些思想做法还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呢，我就那个时候呢，牧师就邀请我们祷告。那我就在祷告当中，那神就开始感动我啊，就这样接触了。
在面对基督信仰这样一个让你觉得很感动的信仰，跟过去你已经有的这个宗教信仰的背景，有没有相抵触或者是挣扎的过程？
是有的。
有哪些？
对，就是说在信仰里面很多东西可能我们刚开始没办法明白的。后来呢，在神的话语里面在上帝，在圣经里面，他所启示给我们的，让我们明白很多的话是我们自己从来没有想到的，而且我们自以为聪明的，但是发现那个聪明却没有智慧。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整个一个信仰跟这个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让我能够重新来思考我信仰的问题。我信仰到底我要怎么样来面对我的生活，这个信仰对我的生活是不是有帮助，就是我在信仰上比较接触到了一个不同。
所以从接触信仰到你最后决定要成为基督徒，这中间经历了又经历了多少时间？
差不多有一年多。
一年多的时间。那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决定要全新的成为一个基督徒受洗？
其实今天能够在这个信仰当中有这样的信心走过来，如果我们能够去想想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在这个信仰当中真的能够在生活当中，在你的思想当中整个都可以改变过来后来呢，我向上帝祷告的，上帝一一的成就。然后我就想说，哇，那怎么不得了了，以前我在拜拜也没有这个样子啊。但是当你发现你祷告的时候那上帝就成就了那在这个当中你不得不对这样的信仰的时候开始的来认真来寻求。
可不可以冒昧问一下，就是说你刚才说你跟上帝祷告上帝就成就了，你可不可以提一两个例子，就是你跟上帝祷告了哪些事情，那上帝怎么样来成就你的祷告？
其实刚开始我们都在学习祷告也是有一种试探性的说，哎呀，我这样祷告上帝会不会听我的祷告。但是在祷告当中，你无意的祷告当中神却是怎么样，却是听你的祷告。而且我们祷告是要一个非常实在的。我举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有一次我到教会去，然后牧师就问我，他说你来到教会是要找你朋友的，还是要来找耶稣的？我就跟牧师讲说我两个都要。牧师就跟我讲，哇，你很老实愿神能够成就你自己所需要的。那个时候我想说，牧师怎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也是很坦白的在说，因为那个时候我38岁了，我还没有结婚，我就向上帝祷告，我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如果我想要结婚，如果你要让我结婚的话，希望不要超过40岁能够在40岁之前让我结婚，因为超过40岁以后结婚可能会辜负另外一个女人所以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说你帮助我我渴望结婚，但是呢求你不要让我超过40岁。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在38岁的时候祷告。
然后呢上帝怎么样来成全？
神就很奇妙的，就在3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刚好有人帮我介绍说，大陆有一个就是我们邻居嘛，有个人回大陆去，那时候跟我讲说，我们大陆有个亲戚不错如果可以的话你到大陆来看一下，只要你过去看了喜欢了那什么事情都很简单啦因为大陆认识的，然后我看你也不错所以呢我也跟对方保证你只要嫁过来都不错的。那后来就想到说父母亲就跟我讲说，好吧，你在台湾找不到女朋友你就叫到大陆去找好了。结果我就向神祷告，希望能够在这个当中求神能够带领我显明到底我的对象在哪里，你为我预备的在哪里。 那在这个当中呢，后来不久呢，神就显明了一个姊妹开始了。然后这个姊妹以前很怕我，结果最后呢，她就很勇敢的接受我的邀请，然后就后来呢，神就在这个当中就把她赐给我了。而且这个当中很多的祷告的经历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说，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呢？我举一个例子，我跟她接触的时候。他们家全部的人都反对，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每次我们见面，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然后一个礼拜一个月以后，他们家每一个人都感动了，就都不反对了。那从我们开始交往到结婚了，我们就三个多月我们就结婚了。
所以你说你现在的妻子她不是大陆的那个女孩子
哦，不是，是神为我预备的，
就是在你们教会里面的吗？
对对对对对
对，这是一个你经历到上帝听祷告的一个经历。
是的。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是耶稣》。在歌曲之后，我们要谈谈就是信主之后的王清泉，你又经历了上帝什么样的奇妙作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今晚云彩飞扬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节目当中来的这位来宾是目前在驾驶计程车的 王清泉先生啊，他也是目前以马内利团契的现任会长。那么刚才的节目的前半段，我们的分享到他是如何去接触到以马内利团契以及他信主的过程，只是因为三个啊基督的朋友向他传福音，让他有机会一步一步一步的来更多的认识啊基督信仰里面跟他以往所崇拜的那些民间信仰或者是传统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啊。当他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尝试着去经历上帝的时候，上帝也果真让他经历到了。在歌曲之前呢，我们听到一个特别的见证，就是王清泉王大哥分享到他在上帝面前如何为他的婚姻祷告，那么上帝如何亲自来成全。刚才听到那个大陆的那个部分，我以为就是哦，上帝真的好特别，就是为你安排了一位大陆的女孩子要嫁给你，没想到在人要插手这件事情的时候，神的工作就进来了
哦。是的，
而且给你预备一个非常好的贤内助，因为在我们现在进行访谈的这段时间，你的妻子正在家中为你祷告。
是，
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那么刚才谈到就是要跟妻子结婚了，你也说到就是在其实在交往过程当中，妻子的那边的家人都是反对，可是在经历一个月你们的祷告之后，他们双手赞成，好，祝福你们走进婚姻。那么能不能谈谈在婚姻之后啊，而且也是你在信主之后这个历程当中，两个人同行去面对同样的信仰，也面对要一起经营共同的生活的时候，上帝又是如何祝福赐福你的生活，赐福你们所需要？
因为在结婚之前啊，我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存款，没有什么积蓄啊，所以所有的结婚的费用啊，我们就是坦白讲我是借来的啊，但是感谢神啊，神给我们有最省的方式来结婚，所以我常常讲我老婆是属你啊，修路啊，因为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时候呢，我就感受到说，哎呀，真的是说不出来的那一种，真的是感恩。那从这个当中呢，我就经历到神在我们祷告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实的在这个祷告当中啊，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哦。第一年我们要回娘家的时候呢我们刚好就是下的毛毛雨，那结果呢我太太很怕冷，她就抱着那个被单，然后就在那边车上，然后就回到台北来。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她那个样子啊，我就心里面呢就非常的一个不忍，我就向神来祷告，我说神啊，如果明年可以的话，你给我一部车子能够有冷暖气的，让我能够好好的照顾我的太太那如果明年我们如果有小 baby 的话，那有个冷暖气的车子，那小 baby 也会更舒服一点。那后来呢，我在想，我在开车，因为动力没有动力方向盘嘛，在开车要停车啊比较不方便，说给我一个动力方向盘那我就像神这样无意中的这样的祷告。那我们就回到台北来了，然后这个祷告做完了，我们就开始回到台北来了就这样把这个祷告就交给神了。结果呢，神在这件事情上隔了一年，在过年之前神就让我经历到我的祷告他已经成就在我的工作，尤其在我的生活当中。
上帝怎么样祝福呢？因为前一年是才开着那个没有人暖气的车子嘛，
对对对，
所以老婆冷得在车子里面打哆嗦。那么那一次其实只是随意心里面想到一个就发出这样子的心愿。
是，
你说上帝祝福了，那是第二年你就发大财了吗？
也没有哎。
那上帝如何让你可以拥有一个有动力方向盘又有冷暖气的这种车子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好在开车，看到隔壁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他就贴一个条子，他说要卖车。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卖，然后他跟我讲他要到大陆去结婚，所以他要把车子卖掉。我说我这个大陆没结成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为什么呢，我说台湾的女孩子也都不错啊，为什么要到大陆去呢？我有跟他讲我也是要本来要到大陆的哦，但是透过祷告呢透过这样的信仰以后呢，神就很奇妙的把一个漂亮的女人就赐给我了。后来就跟他谈一谈，他说他因为跟对方谈好的都已经看好了，所以他就是决定到大陆云南去结婚。那 那个时候我只是跟他谈谈，也没想到，因为我刚刚讲过我的结婚啊是啊借钱来的，所以呢我整个一个啊户头里面也只剩下四万块，也不可能买那一部车子，一年的车子。结果我就把他在一个祷告会里面我就提出来，然后就祷告。那就祷告的当中，后来呢隔一个礼拜呢，教会有一个弟兄跟一个姊妹，他们说他们愿意一个人借我十万块，那两个人借我就二十万了。那二十万我也还是没办法买，因为他给我的是要二十八万、哦、我也没办法买这部车子。那隔不久这一位计程车司机他又打电话给我说，你决定了怎么样啊，要不要买啊？我跟他讲说对不起耶，因为我还是没办法筹到这样的钱，我只有筹到二十三万、哦、所以你给我28万我还是没办法买到，因为这部车子在市场还有差不多36万左右的这样的价钱，所以呢我就跟他讲我只有23万没有办法。然后他就这样想说，好吧，你既然有23万我就卖你。我说为什么这样，你不是吃亏了吗？他说不会，他就跟我讲，因为这个价钱刚好是车行要把它买回去的价钱。然后他就讲，他说他愿意祝福我们啊，一样是计程车司机，也不愿意把车子再卖回给车行，哦，所以就这样呢，啊，我就啊很轻松的，而且很便宜的，然后能够拥有啊我在祷告当中的这样的事情，可能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若是上帝啊听我们的祷告，愿意帮助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做到。
所以第二年的回娘家就是开着动力方向盘还有冷暖气的车子回娘家去了、啊、
是的，是的，
这是上帝很特别的一个祝福，在你的生命中再一次的印证我们的上帝真是听祷告的神呢。
是的。
那么你刚才在音乐进行当中你也提到说另外有一个经历是你们曾经到教会去住，是不是？
是的，因为结完婚以后啊，那我们牧师就跟我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要成长，那你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份的服事，而且这一份服事呢能够叫我们的生命成长啊。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新庄那个教会是蛮大的，蛮大的话人才那么多我们不可能嘛，尤其我们是一个新的啊人，那我就在这个教会所出来开拓的一个李朝臣啊牧师他所开拓的在啊松山这一边的，那我就到这边来参加聚会，然后就开始在那个聚会当中开始站在门口啊，这个聚会的时候就站在门口画那个哦，这个周报啊齁、哦、然后啊帮他们提那个拖鞋，然后给他们，然后给每一位弟兄姊妹来站在门口，开始从那个门口的服事开始，这样慢慢的走过来、
那么在这样的服事当中你又经历到上帝什么样的祝福呢？
我在这样的当中齁、哦、参加教会的一些服事跟探访，因为那个时候刚结婚两个人啊，就是很单纯的，也没有小孩，然后就自己有车子，只要有什么探访服事啦、啊、我们就会跟着齁、哦、去学习这样。当我在探访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生命真的是有限，因为人的需要在世上没有办法供给他。你的肉体生病了你可以去找医生，但是在灵里面生病了怎么办？所以呢我在这样的探访过程里面，服事过程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啊有限的。那刚好教会有在一个课程的装备哦，就是那个时候就有一些课程的对这个弟兄姊妹的一个训练。那个时候呢这个牧师呢就邀请我说希望我能够参加这样的训练啊，然后我就问我太太说可以不可以，我也没有读什么书啊，然后也圣经也不是了解很多啊齁、哦、人家说有看几遍圣经，我到现在一遍都还没有看完。那就这样子牧师就邀请我们了，我太太说鼓励我说可以，你可以的。那我就这个去参加教会的训练。然后训练的过程里面呢，我看到一个最令我感动的，就是说因为刚开始我们可以只有参加这样的，最后我们要求共同的生活。在共同的生活里面呢，因为我住在内湖，然后教会是在松山，然后每天那个时候刚开始上课是早上六点到教会上课哦，晨祷，然后上课到晚上九点，九点以后呢就开始去开计程车，到晚上十二点一点的时候回到家。 哦，那个时候我太太已经怀孕了，哦，要生小孩了。然后，哎，就这样子，一直这样的过程里面，牧师看我们这个样子，他就将他的生命在这个当中，他就能够看到牧师的生命是这样子的。他就把他的小孩带到他自己的房间去，说他要跟小孩一起睡一个房间。那因为我们是一个三个人而已，我太太还有小孩三个，他说叫我住在他小孩的房间。那我们就把房租退掉了，我们就到教会里面去住，然后参加教会的一些比较严格性的训练，这样、哦、我们就这样去看看这个训练叫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非常感动的训练。
是，也是在教会这样子一段侍奉以及接受所谓的课程装备哈，让你们将来可以成为更有能力的基督徒，在传福音在侍奉上更有能力的装备，这样子的事情上你也经历到神的仆人，上帝透过他的仆人来祝福你们一家人。
是，
除了这方面的祝福之外，你是不是有其他的感受？
我刚刚讲过的那种感受是说，我们不是用讲的可以讲得出来，是看到这位牧者他为了事工，为了将这样的一个上帝的爱在他的生命能够显明出来的时候啊，他能够将自己哦所有的拥有的能够奉献出来，去祝福到教会的弟兄姊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哦，二十几个人训练，到最后我们能够读到这个结业的时候只有八个人，所以这个当中我们是真的是连滚带爬。而且经历到很多很多的，因为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啊，要煮饭的也有，买菜的也有，然后打扫的也有，带领会的也有，什么每个都要去尝试的时候，就发现说真的是在这个当中哦，我们是经历到神的恩典，而且改变哦，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训练的当中、哦、慢慢的被建造起来。
听到这里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就是说其实也许收音机旁有的朋友他不是基督徒，他会觉得说哇，成为基督徒要这样子付代价，需要去接受课程训练，还要这样子放掉自己的原本你可以在自己的家中生活，还要去跟别人一起生活，一起去买菜做饭，然后彼此服侍。也许这是一般外面的价值观，就是说不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些朋友们，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为什么有这么还是有人愿意用这样子的生命去经历？您个人可不可以谈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念，让你觉得你愿意付上代价去走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道路？
我想我们刚刚讲过了，我们去探访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生命有限嘛，哦，然后那个有限，因为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话，人的话却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当我那时候发现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是上帝向人所启示的话，而且这些话真的是非常的就像我们祷告当中的话，这些话才能够去祝福到弟兄姊妹。所以我那个时候呢，我就很渴慕的说，哎呀，如果看到那个牧师在为人祷告的时候啊，哦，就非常的好像有能力啊，为什么那个祷告有些事情就成就，哎，我也祷告过了，神也成就了，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但是问题是我怎么样能够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呢，我在这个当中呢，我就认为说我自己是有限的，我必须把我自己哦，再次到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课程里面，把自己被训练，然后以后能够成为一个这样去祝福别人，然后去探访别人的时候能够有东西去给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感想而去受训练的。
好，我们先来谈您的生活好了。
好，
您现在是一家六口，四个孩子啊，一对夫妻，就靠你一个人生活，那孩子都蛮小的。
是，
那我也知道，就是目前你们一家人还是在靠着租房子，就是没有自己的窝哈，就是租房子生活，这样的一个生活大的压力，对你来说，你怎么去对这个每一天的生活仍然可以有信心啊？为着这个月，因为我们叫驾驶计程车来说，其实是收入没有很固定的哈。你是如何去对你的生活有一个完全的把握？因为我记得我在跟你谈话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好像都非常有把握，你不用担心，你也不会为了像有些司机啊，为了抢时间啊赚钱啊，就开得非常的快，或者是抢客人。我想在你生命中，可能在你的这样子一个计程车驾驶的历程当中，你一直很平稳。所以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对你的生活如此有把握。
其实在把握是一种盼望，这个盼望不是人可以想得到的，世人所看见的是你的重担，还有哦，你可能要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我们的盼望是知道这个盼望是祝福，这个盼望是从神赐给我们的。圣经里面讲到说，孩子是耶和华所赏赐的产业。从一个小孩子到四个小孩子，我家里需要多少，上帝都怎么样祝福给我们。我记得有一次，小孩子有生病了，一生病呢，四个都传染了，然后我太太一个人没办法照顾小孩，那我就停下来，我就帮我太太在家里照顾小孩。结果一个月里面，我有十天在照顾小孩跟我老婆，剩下二十天开车。结果这二十天的时候呢，开到最后剩下三天，还差一万块，因为要付房租跟车的贷款。我就向上帝祷告，我说神啊，我还有三天，但还差一万块，但是我还是要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真的我是没办法，但是求你帮助我，就那么样的单纯的向神来倾诉我们的需要。结果呢，第一天祷告完了，第一天我们去开也是两千多块，没有加增多少，心里面说主啊，我已经祷告了，怎么没有加增呢？但是主啊，我还是相信你的祝福啊、哦。然后我们就用喜乐的心去面对，去盼望这样的事情。结果第二天、第三天，每天都四千多块，四千多块。那个时候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开的，真的。然后就算一算，刚好到那一天的时候，一万块啊就开到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经历到神说他的恩典。真的够我用，当我去依靠他的时候呢，诶，我就不要再去为这些事情愁烦，甚至有些乘客看到我前面有放小朋友的照片，他说哎呀你看啊，你没有房子又租房子，然后又付贷款，然后孩子又那么多，那以后要怎么办呢？这小孩子的教育怎么办呢？他们的生活要怎么办呢？我跟他讲说，我知道我所有的小孩是上帝的祝福，我知道我所做的是上帝的祝福，我有这样的信仰跟依靠，我有这样的盼望，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帮助我的。我到现在我是蛮感谢神的，我因为我还活着，就代表上帝与我同在，而且他的祝福是那么样的啊多，而且祝福是那样的美好。
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收音机里面传出来这样的声音，感受到王清泉先生真的对生活充满了盼望哦。
对，
而且是活泼的盼望。他刚刚说到一个重点，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到，就是他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忧虑，就是我们一直在想可能会发生的，
对，
可能会缺乏的，可能会没有的，
对，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是，
但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因着你相信这位神，即使手中只有两千块的时候，你仍然相信上帝是不亏负的，
对，
所以就这样子坚持的去依靠神，那上帝是信实的，也就让你去经历到了。嗯，这是我们每一位朋友其实都可以尝试来接受的。你刚才提到说在开车的时候可能别人会说，诶，你先生你的这个小孩都很小啊什么的，那我就要来谈谈，请你来谈谈，就是在开计程车的过程当中，你接受过装备？
对，
那你目前是以马内利团契的会长啊、哦，也就是非常清楚知道，现在你们的除了开车之外，就是要传福音。
是，
那能不能谈谈在开车这样一个历程当中，传福音对你来说有没有很大的困难？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事？
感谢神哦，我认为我现在是还福音的债，因为我是在开计程车，人家把福音。把这样这么好的信息给我，那我呢就在这个工作当中呢，也要把这样的福音能够传出来。因为其实我以前是以我今天能够赚多少为我的目标，但是呢，当我知道传福音的重要的时候呢，我就知道说我今天能够对多少乘客传福音，这是我的目标。以前是我今天赚两千块，这是我很喜乐的，但是我今天说我今天能够为一些乘客服务，这是我的喜乐。然后其实啊，在传福音的当中啊，我们是很生活化。我常常有跟有一些乘客所讲的啊，以前老人家都说祝你健康，甲、巴、乙、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
有。
妻子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查圣经啊，在创世纪里面神就讲到了，这句话是在创世纪里面神对我们说的，说以后你们的年日还可以到120岁啊。我就很奇妙的，上帝的话会从我们的祖先一直留下来，可能我们信仰会不同，但是呢，这些话都是从上帝在圣经里面所启示我们的，然后一直流传下来。哦，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传福音哦，非常的有负担。而且你看看哦，当有一些人很忧虑的上车的时候，你用福音然后去安慰他，去祝福他的时候呢，他们反应的都非常的喜乐。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他就生病了，我就为他说你生病有没有去看医生啊，就要关心他。他说有啊，因为去看医生啊，但等一下我明天我就要出国了。我说那你有没有多拿一点药？他说预备的医生就给这么多啊。哦，然后说好，我跟你讲，我要奉耶稣名祝福你哦，叫你这些药吃完的时候你的病也好了，而且祝福你出国里面有平安，而且神与你同在，叫你坐飞机都不用害怕。他说哎呀，徐先生你是什么车队啊，为什么那么好啊，为什么要给我们平安？那你也知道我第一次要出国，我要坐飞机我会害怕。我说我是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我跟你讲，你到国外去的时候，我跟你讲，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你遇到困难任何的惧怕你可以向他来祷告。还有一次我在开计程车的时候就要过年了嘛，然后两个乘客就在讲，讲到他们要出国啊，然后家里拜拜怎么办呢？然后那些他们拜的偶像都没有办法去为他们拜拜啊。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抓到这个机会，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既然没有办法把你的神带到国外去，我介绍你一位神，这位神可以与你同在，而且你到哪里去玩的时候，他都会帮助你平安。我就跟他讲，我在奉耶稣名祝福你们哦，因为你们的神没有办法跟你出去，但是我所信的神可以，所以我现在要奉耶稣名祝福你们哈、哦。如果你们到国外去你们没有办法带你的神，那我就把耶稣赐给这个告诉你，你可以把耶稣带出去玩，就这样子。
哇，这样听这样的分享，其实觉得传福音并不是这么的困难啊、哦。
对。
在你的开车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再来就是把你的信仰、把你的神介绍给别人。
对。
那我觉得云彩飞扬很荣幸啊，透过这样一个访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播出的时候，你不只向一个乘客传福音，是向许多的听见的人传福音啊。嗯、那么将来这个卡带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听见，所以云彩飞扬真的很高兴可以跟王清泉王大哥一起来合作。做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工作。
是的。
好，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那我想请王大哥一分钟的时间哈，跟听众朋友说一些你祝福的话好不好？就是收音机旁有这么多的朋友陪伴我们一块来共度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许他是一个人在听，也许计程车上是司机跟乘客一起听，无论现在有多少人听，我想你的祝福是很美的，所以请你给听众朋友一些祝福勉励的话。
在这里我也希望说有基督徒的计程车司机哦，我们能够勇敢的站出来，然后说我就是基督徒，我们愿意在工作当中能够去见证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而且是听祷告的神，是实在的神哦。那让我们在工作当中啊能够去见证这位这个给我们这样大有恩典有爱的这样的一个神，然后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呢，去向那些还没有接触这样信仰的人告诉他们，真正的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被改变，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生命被改变。以前我在开计程车的时候，我不超你的车就好了，你不要超我的车。当我信了耶稣以后呢，我整个都改变了，甚至在开计程车当中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在抢客人，这是我们常有的，计程车司机在抢客人的常有的。但是我的经历，我认为说，若是上帝我有安排的客人，绝对抢不走的。唯有能够去等候去相信我每一个客人是上帝我预备的时候呢，我相信每一个客人就是最好的。所以呢我就不断的这样来依靠上帝。 所以你看我有四个小孩，这样的家庭我还是能够依靠的上帝，我能够把这样的家庭能够养活。还有我也希望每一位计程车的司机哦，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以马内利驾驶团去来一起做一些福音的工作让上帝的真理能够在这个我们的工作场合里面能够给那些需要的人如果他们真的有需要，我们愿意这样的去祝福这些乘客。我相信我在开车的经历里面，只要每一个客人他们看到他们很忧愁的时候，我们去祝福他的时候，他们都会感受到那一种祝福，而且相信那个祝福所以我们能够把这样的福音在计程车上能够把它这个传开来。
是，如果你对以马内利团契有任何想要多了解的话，欢迎你来电话或者传真或者来信给美珍我会帮你引介给王金泉王大哥的。那么今天节目到尾声呢美珍要在这里谢谢收音机旁听众朋友的收听。还是要说我们今天节目播出之后要免费送出五卷节目卡带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所以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如果是传真的话请你寄到拨到27557822 给云彩飞扬收或者是给我美珍收都可以。我要赶紧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了，愿上帝赐福保守你未来这个礼拜平安多多恩典多多，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中再相会咯，拜拜。
一次将上帝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心不再隐藏，完全